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属灵战争呢？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属灵战争，哇，真的好遥远啊，要怎打仗法的？有些人呢就会调转，哇，好迫切，我成日都跟魔鬼去争斗和去角力的。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呢？我想有些时候对于我们觉得好遥远的人，我们可能就是要多些用心去感受，就是那个的信仰。其实每一时每一刻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同时间每一时每一刻撒旦都在引诱我们做一些即是可能不是太好的抉择，远离上帝的抉择。这个已经是一个属灵战争。但是对于敏感的人来讲，可能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无论如何的属灵战争当中，上帝时常保护我们，上帝时常看顾照顾我们，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得胜。我想这两个的派别的理解都要更加丰富，不要跌入去这个属灵战争的网络当中，但是又不要太过轻松觉得诶冇嘢嘅咁样。我记得是有些历史上面的伟大的人物，例如叫做圣 Antony the Great， 一个的埃及的隐修士，他就是呢几十年冇食嘢，日日喺度呢同属灵喺度争战，同魔鬼呢喺度打仗。咁呢个呢，系佢其实对于佢自己内心一个好细腻嘅反思，成日去思想自己有冇得罪上帝。其实今日我哋都亦都系值得我哋呢啲好似万峰咁唔敏感嘅人，时常去谂下有咩嘢我今日得罪紧上帝，有咩我系远离紧上帝呢？咁啊冇，咁啊都唔会冇噶啦。咁我哋继续努力去改善，继续努力去进步。好，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进入启示录。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三章一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十三章二至四节的内容。读完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三章一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发出疑问，妇人、男婴和其他人分别代表着什么呢？根据约翰的记载，妇人是代表忠心的犹太人，而男婴就代表基督。至于他其余的儿女，很有可能是指犹太的信徒，或者是所有的信徒。亲爱的听众朋友，属灵争战看来好像遥远，但是只要信靠主就可以得胜。根据以弗所书六章十至十二节的记载，保罗讲过，圣徒正是处身于一场属灵争战当中的。约翰说，这场争战仍然在进行，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早已经确定了。撒旦和他的爪牙是已经被击败，亦都将要被消灭。 但是呢，撒旦仍然每一日在那里作战，要令更多人加入他的行列，来到同神作对。属乎基督的人呢，我们已经站在神这边来到去参战的，而神亦保证我们是得胜的。所以呢，请你完全地投向基督，不要有任何动摇。一场属灵的大战是正在进行，不要再犹豫不决了。或者有人不禁会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而启示录那里提到的兽呢，亦都有三个，他们是要直接对抗三一真神吗？在这一章经文提到撒旦以及他的两个邪恶的同党，即是分别从海中上来的兽和在地里面出来的兽。那这三个邪恶的活物呢，组成了邪恶的三剑客，是直接攻击圣洁的三一真神，即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但是撒旦和他的同党呢，是命定必然失败的。或者有人还有疑惑，虽然经常听到有人谈及启示六十三章一节所提到的兽，不过呢，依然不知道它是指什么。这个兽最初被认为是指罗马，因为早期的罗马帝国充满邪恶，既反对神又迫害信徒。但是这个兽亦可以代表敌基督，它不是撒旦，而是撒旦权力统治下的人。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提到启示录第十三章向我们介绍了两个兽，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另一个从地中上来。地所指的就是以色列地。这两个兽所代表的，毫无疑问，就是大灾难时期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们包括了但以理书七章三至七节那里四个兽的特色。头一个兽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元首，这个帝国将以十国联盟的形式来出现，它从海中上来，而海呢，可以象征外邦列国，它是有十国的。但以理预言罗马帝国将是以十国联盟的形式来到复兴，它又有七头，启示六十七章九至十节指出，七头就代表七个王，或者指七个不同类型的统治者，或者是帝国的七个不同阶段。他的十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而这些冠冕就代表统治的权柄。至于这些权柄是龙，即是撒旦给这个兽。他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他又作出各种的声称，好像他自己就是神，而不只是一个人。当约翰见到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兽的主人是龙，龙正站在海边的沙上。在古时候呢，海往往被视为邪恶的所在，因为没有人可以测透深海的奥秘。变化万千，波浪翻腾的海就好像一个大窝，国事的变化，社会的变迁，好像这个窝里面那些东西不断在沸腾，产生出来的是历史上各种的大运动。这个兽的形状呢，会令人想起但以理书七章二至七节那里的四兽，但是相比起那四兽呢，这个兽更加恐怖，因为它可以说集四兽可怕的大成。这个兽好像撒旦一样，有十头七角，可能是说明世上的罪恶，乃是那位恶者魔鬼的一个缩影来的。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龙的出现并不多，只是站在幕后。魔鬼很少会是光明磊落公开作恶，他往往只是在后面来到去指使人去作恶。这里约翰所讲的恶超过了一般人类的恶了，但是这个超然的恶仍然是通过人类的恶行来到去加以发挥。在历史上无论古今， 这些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有学者在他们所撰写的书籍里面，以这个兽来代表逼迫教会的政府。兽的这么多个头是代表历代不同的政权，例如巴比伦、亚述、罗马等等。兽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角上挂上冠冕，确实是很古怪。相信这样的形象是强调出兽的作恶是依靠强权，因为角就代表力量，角上冠冕就是王权的冠冕。角戴上冠冕还有一个理由，因为他的头是要留下来佩戴上亵渎的名号。名号是单数啊，抑或是复数呢？在古卷当中呢，并不一致。如果他所用的是单数呢，即是七头是戴上同一个名号。否则的话，是众数呢，就是七头呢各有不同的名号。但是总而言之下，无论是单一个名定是七个名，同样都是亵渎的名字来的。就好像十三章六节那里所记载，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启示录十三章二节经文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哇，这个真是一个大怪物来的，天上、地上、海中都未曾见过这样的怪物，实在令人大开眼界。约翰指出，这个是一个合成的兽。我们亦有具体的事证可以明确一点，就是这个怪兽是指敌基督的。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预言了象征这些国家的几个兽。启示录提到的这个兽呢，就综合了这些兽的特性。如果你参考但以理书的经文，同埋呢对我之前在节目有关但以理书的解释，那你就可以呢得到帮助，更加明白以下几点教训。第一点，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这个兽的外貌好像豹一样。但以理书七章六节说，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个是象征希腊马其顿帝国。希腊以先进的艺术和科学而闻名，他们的哲学、建筑和文学都相当出名。希腊文也是一种美妙的语言，兽的帝国表现出来的文化呢，令到希腊文化更加辉煌。至于第二，脚像熊的脚，就让我们想到但以理书七章五节提到的第二个兽。那里经文说，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含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个所指的是马代波斯，它是一个文明古国，兽的王国享有财富、文明，绝对不逊色于马代波斯帝国的。第三，口像狮子的口，这也都让我们想起但以理书七章四节那里的第一个兽。经文说，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里所指的是巴比伦帝国的专制体制。当尼布甲尼撒下令杀死所有的哲士，以及后来他将三个希伯来年轻人扔入火窑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人胆敢去质疑王的权柄。他就是那个金头，他是一个专制的君王。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呢，就见到半铁半泥的脚趾。虽然大罪人敌基督是其中的脚趾之一， 但是呢，他和尼布甲尼撒其实是同样的专制独裁。在撒旦的掌控之下，这个世上最末后的独裁者是会达到权力的高峰的。不过他的权力呢是来自撒旦，撒旦兴起他，赋予他权力和力量。在圣经当中呢，可以说他是最接近撒旦的化身。路加福音22:3经文那里讲，撒旦进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而基督在马太福音16:23和西门彼得也都讲过类似的说话。那罪人就是撒旦的化身吗？那我想是的，会的。撒旦绝对能够进入到罪人的心中。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2:9-10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经文所描述的这个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在但以理书的7章，豹就象征希腊，熊是马代波斯的象征，狮子就代表巴比伦。换言之，复兴的罗马帝国具有了在他之前众帝国的特性，就是征伐的速度快如豹，力大如熊，有好像狮子一样的贪婪。简而言之，他兼备了以往各个世界霸主的一切邪恶特征。这个帝国和他的统治者从撒旦那里得到了超自然的力量。兽的形状像豹，脚像熊，脚口又像狮子口。口是用单数的，有点奇怪，因为他的头共有7个。无论怎样，我们要记得约翰的描写不是作为兽的刻画，而是作为兽的预表。事实上，要将所有约翰列出的特征归入到同一个兽上面已经是不可能的，而他亦不是要我们这样去做。他将但以理描述的四兽的特征拿了过来，总结成为一个兽，是集四兽可怕的大成，结果出现的是一只恐怖到难以形容的怪物。但以理书里面的四兽是代表不同的帝国，而这道启示录的兽呢，可能都是一样。这个兽代表了最后一个帝国，这个帝国集历代可怕帝国的恐怖于一身。但是这个兽本身分明没有权力，是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给了他。将龙所比的总结起来，这份权势极其可观。我们见到同善去斗争的恶势力绝对不是微不足道。启示录13:3经文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这节经文和17:8都让人误解撒旦令到这个兽从死里复活的。启示录17:8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根据这两节经文，有人认为撒旦令到兽从死里复活。其实这样是不可能的，因为撒旦没有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神亦没有赐给撒旦这个能力，是只有耶稣基督有能力 让人从死里复活。根据约翰福音五章的21节、25节和28至29节的记载，主耶稣这样讲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只有主耶稣能够令人从死里复活，撒旦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认为兽的复活其实是一个假象，主张说撒旦让兽复活的人，他们是将兽解释成为一个人。初期教会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持有这个观点的，但是对于这一个人到底是谁个呢，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就是加略人犹大，亦都有人认为他是尼禄王。奥古斯丁都曾经这样讲，恶势力已经在暗中运作。那代表什么意思？有人认为是指罗马皇帝，所以保罗先至没有指名道姓，虽然他一直希望读者去明白这个是指尼禄。尼禄的作风的确好似敌基督，因此有人会猜想尼禄会从死里复活成为敌基督。亦都有其他人认为兽呢就是指罗马帝国。我个人认为罗马帝国呢已经不存在，但是仲未曾灭亡的。有人形容罗马帝国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的不倒翁一样，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的亡国，今日依然活跃在欧洲。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前，恶人不会复活的。而且根据启示录20章11至15节记载，到时候只有基督能够令死人复活，使到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人来到去接受审判。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就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要知道，唯有基督能够令死人复活，得救的和失丧的都要复活。撒旦没有令死人复活的能力，他不是赐人生命的，他是一个魔鬼，一个破坏者，一个死亡的推手。罗马帝国将会东山再起，在世界的独裁者兽的控制之下成为一个大国。我相信这个兽是指一个人，而这个人是会显出复活的假象，这样会是大灾难当中最大的假象和最大的谎言。根据帖撒罗尼加后书2章11节的记载，圣经告诉我们，神会任由他们顺从虚谎，假的复活亦是谎言的一部分。他们不承认基督复活，但是他们一定会伪造敌基督复活的假象。那死伤却医好了，是指敌基督将会模仿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到去愚弄世人。其实这个是天大的谎言。基督徒说基督复活了，而在大灾难时期，不信的人亦都会夸口说敌基督都复活了。那些拒绝基督福音的人是会轻信谎言，终生受骗的。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合成关于敌基督的画像，骑着白马的骑士是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假象。有史以来人类发生过无数争战，签过无数的和平盟约，不过在人类历史当中真正享有和平的岁月呢，我想大概只有200-300年。一位学者一语道破地说，这个世代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和平主义的世代却并没有和平。 敌基督以假象要为世界带来和平，很多政客都会以争取世界和平作为政纲，但是他们反而经常为世界带来争战。其实我们都成为了好战的国家，并不是真心爱好和平。1953年英国史学家汤恩比就曾经讲过，科技发展去到一个地步，迫使人类接受越来越精良的致命武器，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又越来越深。在这样的困境之中，好像敌基督这种类型的人物将会出现，并且会受到世人欢迎。当敌基督来到世上，他会向世人保证，我会带给你们平安，而世人又会甘心被他控制，让敌基督掌权。有学者曾经这样讲，敌基督会伪装成为人道主义者，满口都是和平、繁荣、富足，而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他会反对人去信靠耶稣基督，他只会散播谎言。约翰描述，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却医好了。关于这节经文的内容，他的解释，学术界大体有两种观点。第一，使徒约翰当时所处的时代呢，非常之流行尼禄再现说，就是说尼禄皇帝起死回生。这个讲法认为，在统治末期因为失政而被禁卫军队和元老院所驱逐，最后自杀的尼禄皇帝其实并没有死，他将要带领东方的帕提亚军队来修复皇权。这个讲法对当时很多人产生很大的影响的，无论是将启示录这卷书解释为过去式的学者，亦或是接冲过去和未来的学者，有不少人都支持这种看法。不过这个观点的前提呢，就是将从海中上来的兽视之为罗马帝国，那和启示录的内容会有很多冲突的。至于第二种观点，因基督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受到了致命打击的撒旦，他在大患难期间恢复回对世上的权柄，这个讲法就比较符合这段经文的内容，是更有说服力。启示六十三章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个呢，是撒旦心高气傲的全盛时期，他要全世界都来拜他。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求主让到我们紧紧咁样跟随耶稣基督，唔好面对呢个世界上面嘅魔鬼嘅引诱嘅时候，就跌倒喺佢面前，或者屈服喺佢面前。希望你都能够坚持落去，跟随耶稣基督走到底啊！欢迎你随时发短信俾我哋，我哋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系万峰，千万嘅万，山峰嘅峰。下次节目时间，我哋再见。